金的变革性质，这是金的本性。金失去了它的本性，就会出现怪异现象。旧的说法把僭越的过失、长期干旱、失腰、民众谣言、毛虫之灾、白色灾疫、白色祥瑞之类都归属于金，现在沿用这种说法。建隆二年七月，晋州神山县北谷中有铁髓水流出来，长宽二丈三尺，重七千斤。太平兴国四年九月，嘉江县百姓王毅得到两块黑石，都有红色文字，一块写着君王万岁，另一块写着赵二十一帝。他将石头封装好前来进献。至到二年二月，贵阳县的荣银自行涌出，形成山峰的形状。咸平四年十二月，亳州太清宫的钟自己鸣响。乾兴元年四月甲戌，修凤山林总管上奏说，黄塘隧道挖穿后得到铜锅有两个耳朵，又在寝宫三门下面挖到铜鱼一个、铁瓮一个、铁甲叶片三片。天圣元年三月庚辰，福陵县象牙寺夜晚有光从阿育王塔旧址发出，挖掘后得到金铜像327尊。五年七月壬寅，辽山县就和兵临摧毁了塔，获得古钱币146543文。明道元年五月壬午，汉州江岸获得古钟一口。庆历四年五月乙亥，金溪县得到生金矿石，重324两。皇佑四年，乾宁军余人在河边得到两口小钟。五年二月己亥，乾宁军又进献古钟一口。至和二年四月甲午，浏阳县得到古钟一口。熙宁元年到元丰元年，衡州共获得古铜鼓17面。元丰三年八月，越州永庆寺获得铜钟一口，铜磬二件。六年，南溪县挖土得到铜钱54000多枚。七年三月，云州获得古铜钟一口。十一月，滨州获得铜鼓一面。八年，昌原县疏通盐井得到铜锅九口，铜盆一个，铜盘一个。崇宁五年十月，荆南获得古铜鼎。政和二年，玄龟开始出现。晋州进献一块石头，绿色，三尺见方，中间有文字姚天正，字有手掌大小，且端正楷书像手写的，姚字在右边，天正字连排在左边。兜堂检验查看，磨去石头三分，而字画更加清晰，又在姚字下方隐约现出一个瑞字，位置开始均匀，大概说天正姚瑞。有人认为晋阳是姚的都城，当玄龟出现时就有这样的祥瑞。四年，金鸡、汝州、蔡州之间连山的大小石头都变成了玛瑙，上方属取来做宝带，器玩非常多。五年正月，湖南提举长平刘清说，芦笛冲出产生金，重九斤八两，形状类似灵芝祥云，又淘得碎金407两有余。十一月，越州百姓拾到生金，黄州丁阳古金坑仅1000多个矿眼得到矿石，炼成金共四等，总计134两有余。崇和元年十二月，孝感县楚国令尹子文庙获得周代铜鼎六件。宣和四年以后，内府所收藏的往往又变成石头，颜色像白骨，这与周宝圭的占卜大致相同。五年，荥阳县甲骨山麒麟谷采石修建明堂，得到一块石头有文字名，百官上表祝贺。五年四月，又获得岩鼎三件。崇宁四年三月，铸造九鼎，用金很厚，取九州水土放入鼎中，安放于九成宫后，皇帝亲临，普遍祭拜。到北方的宝鼎时，忽然漏水溢出外面。刘秉胡乱说，正北在燕山，现在宝鼎只取雄州境内的水土，应该不能用。后来终究因为北方招致祸乱。建炎元年，南京留守朱胜妃夜间守城，看见南门外火光映地，挖掘后得到铜印，有文字朱胜私印。火能融化金，是金所畏惧的。后来拜为宰相，遇到明寿之变，最终被贬。三年，吉州修城，一夫得到骷髅扔到水中，不久浮起一口钟，有铭文56字，大略说，唐兴元年，我的儿子去世，埋葬在庐陵西垒，以后当火得无酒之际，世道衰败，这梁相继丧乱，张贡康昌之日，我也会再次出现在此地，东平聚集工匠，再让我的儿子童河伯听从水官命令。郡守命令记录铭文，记录完毕中自己碎裂。绍兴十一年三月庚申，长安的兵器都生出火光。二十六年，郫县地下出现铜马，高三尺，制作精良， 风雨之夜思明。绍兴年间，耕田的人在秦桧别墅得到金瓮重24钧。乾道二年三月丙子夜，福清县石竹山大石自己移动，声音如雷。石头约九丈见方，经过之处形成小路，只有四尺宽，而山上的树木石头如故。庆元二年十二月，吴县金额乡百万铜钱自己飞走。建隆二年，金师夏季干旱，冬季又干旱。三年，金师春夏干旱，河北大旱，霸州禾苗都焦枯倒伏。又河南、河中府、孟州、泽州、蒲州、运州、齐州、济州、华州、延州、袭州、宿州等州都春夏不降雨。四年，金师夏秋干旱，又怀州干旱。乾德元年冬，金师干旱。二年正月，金师干旱，夏季不降雨。这一年，河南府、陕州、国州、林州、亳州、林州干旱，河中府干旱严重。四年春，金师不降雨。江陵府、化州、涟水郡干旱。五年正月，金师干旱，秋季又干旱。开宝二年夏至七月，金师不降雨。三年春夏，金师干旱，滨州夏季干旱。五年春，金师干旱，冬季又干旱。六年冬，金师干旱。七年，金师春夏干旱，冬季又干旱。河南府、晋州、界州夏季干旱，华州秋季干旱。八年春，金师干旱。这一年，关中饥荒，干旱严重。太平兴国二年正月，金师干旱。三年春夏，金师干旱。四年冬，金师干旱。五年夏，金师干旱。秋季又干旱。六年春夏，金师干旱。七年春，金师干旱。孟州、亳州、绛州、密州、瀛州、魏州、曹州、淄州干旱。九年夏，金师干旱。秋季，江南大旱。雍熙二年冬，金师干旱。三年冬，金师干旱。四年冬，金师干旱。端拱二年五月，金师干旱。秋季七月至十一月，干旱。皇帝忧虑行于脸色，吃素祈祷。这一年，河南、莱州、登州、深州、冀州干旱严重，百姓多饿死，诏令发放仓库粮食借贷给他们。淳化元年正月至四月不降雨，皇帝吃素祈雨。河南、凤翔、大明、京兆府、许州、沧州、善州、汝州、黔州、郑州、同州等州干旱。二年春，京师大旱。三年春，京师大旱。冬季又大旱。这一年，河南府、京东西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及亳州、建州、淮阳等36州均干旱。四年夏，京师不降雨，河南府、许州、汝州、亳州、华州、商州干旱。五年六月，京师干旱。至道元年，京师春季干旱。二年春夏，京师干旱。咸平元年春夏，京畿干旱。右江浙、淮南、京湖46军州干旱。二年春，京师干旱严重。右广南西路、江、浙、京湖及曹州、善州、兰州、淮阳军干旱。三年春，京师干旱。江南连年干旱。四年，京畿正月至四月不降雨。景德元年，京师夏季干旱，人多中暑而死。三年夏，京师干旱。大中祥符二年春夏，京师干旱。河南府及陕西路、潭州、行州干旱。三年夏，京师干旱。江南各路、宿州、润州干旱。八年，京师干旱。九年秋，京师干旱。大明府、潭州、象州干旱。天禧元年，京师春季干旱，秋季又干旱。夏季，陕西干旱。四年春，利州路干旱。夏季，京师干旱。五年冬，京师干旱。天圣二年春，不降雨。五年夏秋，大旱。六年四月，不降雨。明道元年五月，京畿各县久旱伤苗。 二年，南方大旱。景佑三年六月，河北久旱，派遣使者到北岳祈雨。庆历元年九月丁未朔，派遣官员祈雨。二年六月戊寅，祈雨。三年，派遣使者到岳独祈雨。四年三月丙寅，派遣内侍到两浙、淮南、江南祠庙祈雨。五年二月，下诏天久不降雨，令州县判决羁押的狱案，又亲临大相国寺、惠灵观、天清寺、祥元观祈雨。六年四月壬申，派遣使者祈雨。七年正月，京师不降雨。二月丙寅，派遣官员到岳独祈雨。三月辛丑，在西太乙宫祈雨。皇佑元年五月丁未，派遣官员祈雨。三年，恩州、冀州各州干旱。三月，分别派遣朝臣到天下名山大川祠庙祈雨。至和二年四月甲午，派遣官员祈雨。嘉佑五年，子州路夏秋不降雨。七年三月甲子，取消春季宴席，因为久旱的缘故。辛丑，在西太乙宫祈雨。至平元年春，京师超过季节不降雨。郑州、华州、蔡州、汝州、颍州、曹州、蒲州、明州、磁州、晋州、耀州、登州等州、河中府、庆城均干旱。二年春不降雨。熙宁二年三月干旱严重。三年各路干旱。六月京畿内干旱。八月魏州干旱。五年五月北京自春至夏不降雨。七年自春即下河北、河东、陕西、京东西、淮南各路久旱。九月各路又干旱。当时新收复的洮河也干旱，羌户多饿死。八年四月真定府大旱。八月淮南、两浙、江南、京湖等路干旱。九年八月河北、京东、京西、河东、陕西干旱。十年春各路干旱。元丰二年春，河北、陕西、京东西各郡干旱。三年春，西北各路干旱。五年大旱。六年夏，京畿内干旱。元佑元年春，各路干旱。正月，皇帝及太皇太后车驾分日到四冠岛屿。这年冬天又干旱。二年春干旱。三年秋各路干旱，京西、陕西尤其严重。四年春，京师及东北干旱，取消春季宴席。八年秋干旱。绍圣元年春干旱，疏决四京畿县囚犯。三年江东大旱，西河干涸。四年夏两浙干旱。元符元年东南干旱。二年春京畿干旱。建中晋国元年衢州、信州等州干旱。大观二年淮南、江东西各路大旱，自六月不降雨直到十月。政和元年淮南干旱。三年江东干旱。四年干旱，诏令赈济德州流民。宣和元年二月，诏令汝州、颍州、陈州、蔡州饥民流移，长平关停职。秋季淮南干旱。四年东平府干旱。五年夏秦凤路干旱。这一年燕山府路干旱。建炎二年夏干旱。绍兴二年常州大旱。皇帝问导致干旱的原因，中书舍人胡娇修上奏说是守臣周四残酷所致。不久周四因贪赃及杀害无辜被治罪流放岭南。三年四月干旱，直到七月皇帝吃素露天祈祷才降雨。五年五月浙东西干旱五十多天。六月江东、湖南干旱。秋季四川郡国干旱严重。六年夔州、铜川府、成都府各县及湖南衡州都干旱。七年春干旱七十多天，当时皇帝将要去建业，随所在分派侍从祭祀名山大川。六月又干旱，江南尤其严重。八年冬不降雨。九年六月干旱六十多天，祭祀山川。十一年七月干旱。戊申日祭祀月读。乙卯日在元丘、方泽、宗庙岛屿。十二年三月干旱六十多天。秋季京西、淮东干旱。 12月，陕西干旱。18年，浙东、西干旱，绍兴府大旱。19年，常州、镇江府干旱。24年，浙东、西干旱。29年2月，干旱70多天。秋季，江、浙郡国干旱。30年春，接州、成州、凤州、西河州干旱。秋季，江、浙郡国干旱，浙东尤其严重。隆兴元年，江、浙郡国干旱，京西大旱。二年，台州春季干旱。兴化军、漳州、福州大旱，投机作物无法种植，从春天到八月。前到三年春天，四川各郡县发生旱灾，一直持续到秋季七月，绵州、建州、汉州、石泉军尤其严重。四年夏季六月，旱灾，皇帝准备撤去伞盖，亲自到太乙宫祈祷，随后下了雨。当时襄阳、隆兴、建宁也发生旱灾。八月，下诏将皇佑年间祭祀龙神的方法颁布给各郡县。五年夏秋之交，淮东旱灾，盱眙、淮阴最为严重。六年夏季，浙东、福建路旱灾，温州、台州、福州、漳州、建州最为严重。七年春天，江西东路、江西西路、湖南北路、淮南路、浙州、婺州、秀州都发生旱灾。夏秋之交，江州、洪州、云州、潭州、饶州、南康郡、兴国军、临江郡尤其严重，第一季作物无法播种。冬季没有下雨。九年，婺州、处州、温州、台州、吉州、赣州、临江郡、南安郡、江陵府都长期干旱，没有麦苗。淳熙元年，浙东、湖南的各郡和诸侯国发生旱灾，台州、楚州、郴州、贵阳郡最为严重。蜀地关外的四个州发生旱灾。二年秋季，江州、淮南、浙州都发生旱灾，绍兴府、镇江府、宁国府、建康府、常州、河州、滁州、郴州、扬州、盱眙郡、广德郡最为严重。三年夏季，常州、昭州、富州、随州、颍州、荆州、扬州、江陵府、德安府、兴元府、荆门郡、汉阳郡都发生旱灾。四年春天，襄阳府旱灾，第一季作物无法播种。五年，常州、绵州、镇江府以及淮南路、江南东西路的各郡和诸侯国发生旱灾，于是祭祀山川和各方神灵。六年，衡州、永州、楚州、高邮军旱灾。七年，湖南春季旱灾，各路从四月开始不下雨，行都从七月开始不下雨，都持续到九月。绍兴府、隆兴府、建康府、江陵府、台州、婺州、常州、润州、江州、云州、抚州、吉州、饶州、信州、徽州、池州、舒州、齐州、黄州、河州、浔州、衡州、永州、兴国军、临江郡、南康郡、无为军都发生大旱，江州、云州、徽州、婺州、广德军、无锡县尤其严重，向天地、宗庙、社稷、山川各方神灵祈祷降雨。八年正月甲戌日，长期干旱后开始下雨。七月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十一月，临安府、镇江府、建康府、江陵府、德安府、岳州、婺州、衢州、延州、湖州、常州、饶州、信州、徽州、楚州、鄂州、富州、昌州、江阴军、南康军、广德军、兴国军、汉阳军、信阳军、荆门军、长宁军以及京西路、淮西路的各郡都发生旱灾。九年夏季五月不下雨，一直持续到秋季七月，江陵府、德安府、襄阳府、润州、婺州、温州、处州、洪州、吉州、抚州、云州、元州、潭州、鄂州、富州、公州、河州、昌州、蒲州、淄州、衢州、利州、阆州、中州、福州、万州、临江郡、建昌郡、汉阳郡、荆门郡、信阳郡、南平郡、广安郡、梁山郡、 江山县、定海县、象山县、上虞县、嵊县都发生旱灾。十年六月旱灾持续到七月，江淮地区、健康府、河州、新国军、公州、福州、泸州、河州、荆州、南平军发生旱灾。十一年四月不下雨，持续到八月，新元府、吉州、赣州、福州、泉州、汀州、漳州、潮州、梅州、寻州、雍州、滨州、象州、荆州、扬州、西河州、建昌军都发生旱灾，新元府、吉州尤其严重。冬季不下雨，持续到第二年二月。十四年五月旱灾。六月戊寅日，祭祀山川各方神灵。甲申日，皇帝亲自到太乙宫祈祷。七月己酉日，在元丘举行大雨礼，遥祭北郊，祭祀五岳、四渎、四海以及所有山川神灵。当时临安府、镇江府、绍兴府、龙兴府、延州、常州、湖州、秀州、衢州、婺州、楚州、明州、台州、饶州、信州、江州、吉州、抚州、云州、元州、临江郡、新国军、建昌军都发生旱灾，岳州、婺州、台州、楚州、江州、新国军尤其严重，一直持续到九月才下雨。十五年，舒州旱灾。绍熙元年，重庆府、齐州、池州发生旱灾。二年五月，真州、扬州、通州、泰州、楚州、滁州、河州、蒲州、龙州、福州、渝州、遂州、高邮军、盱眙军、富顺间都发生旱灾，简州、淄州、荣州发生大旱。三年夏季，颍州、扬州、河州发生大旱。秋季，简州、淄州、蒲州、荣州、盱州、龙州、富顺间也发生大旱。四年，绵州发生大旱，没有麦子。简州、淄州、蒲州、衢州、河州、广安军发生旱灾。江州、浙州从六月开始不下雨，持续到八月。镇江府、江陵府、婺州、台州、信州、江西路、淮东路发生旱灾。五年春天，浙东、浙西从去年冬天开始不下雨，持续到夏秋之交。镇江府、常州、秀州、江阴军发生大旱，泸州、河州、濠州、楚州最为严重，江西的七个郡也发生旱灾。庆元二年五月，不下雨。三年，铜川府路、利州路、夔州路的十五个郡发生旱灾，从四月持续到九月，荆州、彭州、蒲州发生大旱。四月壬子日，向天地、宗庙、社稷祈祷。六年四月，旱灾。五月辛未日，在郊丘、宗庙、社稷祈祷。镇江府、常州发生大旱，河水干涸，淮西各郡从春天开始没有下雨，第一季作物无法播种，京西、襄阳也都发生旱灾。嘉泰元年五月，旱灾。丙辰日，在郊丘、宗庙、社稷祈祷。戊辰日，在元丘举行大雨礼。浙西各郡县以及属地十五个郡都发生大旱。二年春天，旱灾持续到夏秋之交。七月庚午日，在元丘举行大雨礼，向宗庙、社稷祈祷。浙西、湖南、江南东路发生旱灾，镇江府、健康府、常州、秀州、潭州、永州最为严重。四年五月不下雨，持续到七月。浙东、浙西和江西的各郡、诸侯国发生旱灾。开禧元年夏天，浙东、浙西一百多天不下雨，衢州、婺州、延州、岳州、鼎州、丰州、中州、福州发生大旱。二年，南康郡、江西路、湖南北路各郡县发生旱灾。三年二月不下雨。五月己丑日，在郊丘、宗庙、社稷祈祷。嘉定元年夏天，旱灾，闰月辛卯日，在郊丘、宗庙、社稷祈祷。二年夏季四月，旱灾，第一季作物无法播种，庚申日，在郊丘、宗庙、社稷祈祷。六月已有日，再次祈祷，直到七月才下雨。浙西发生大旱，常州、 润州最为严重。淮东、淮西、江南东路、湖北路都发生旱灾。四年，淄州、蒲州、昌州、河州发生旱灾。六年五月不下雨，持续到七月，江陵府、德安府、汉阳军发生旱灾。八年春天，旱灾，第一季作物无法播种。四月以未日到太乙宫祈祷。庚子日，命辅臣分别到郊丘、宗庙、社稷祈祷。五月庚申日，在元丘举行大雨礼，祭祀五岳、四渎、四海，直到八月才下雨。江州、浙州、淮南路、福建路都发生旱灾，建康府、宁国府、衢州、婺州、温州、台州、明州、徽州、池州、真州、太平州、广德军、兴国军、南康郡、盱眙军、安丰军最为严重。行都的众多泉水都干涸了，淮河沿岸也是如此。十年七月不下雨，皇帝中午在太阳下暴晒站立，在宫中祈祷。十一年秋天不下雨，持续到冬天，淮西各郡以及镇江府、建宁府、常州、江阴军、广德军发生旱灾。十四年，浙州、福建路、广南东路、江西路发生旱灾，明州、台州、衢州、婺州、温州、福州、赣州、吉州、建昌军最为严重。十五年五月不下雨，岳州发生旱灾。嘉熙元年夏天，建康府发生旱灾。三年，旱灾。四年，江州、浙州、福建路发生旱灾。淳佑七年，旱灾。十一年，福建路、广南东路以及饶州发生旱灾。咸淳六年，江南发生大旱。十年，泸州发生旱灾，长乐县、福清县发生大旱。建隆年间，京城的士人百姓以及乐工、少年争相唱一首歌叫《五来子》。从建隆到开宝年间，但凡平定荆南、湖南、后蜀、南汉、南唐五个国家都来朝见。当时后蜀的孟昶征收赋税没有限度，投机取巧的人家摊派尤其严重，既然缺乏现钱，就只能依靠抵押物品。于是争相书写简札贴在门上，说现在赵主收赎。又每年除夕命翰林写词题在桃符上，正月初一放在寝门左右。末年学士信迎训撰写词句，孟昶认为他写的不好，亲自提笔题写新年那余庆，佳节号长春。孟昶在这年正月投降了王师，就命吕余庆掌管成都府，而长春是太祖诞生的圣节名称，赵与赵，蜀与蜀同音。开宝初年，广南的刘昶命令百姓家放置注水桶，号称防火大桶。又刘昶末年童谣说羊头二四白天雨至。后来王师在辛未年二月四日擒获刘昶。有见识的人认为国家以火得称王，防肃是宋的分野。羊是谓的神，雨是王师如及时雨的意思。防与防同与宋同音。后周广顺初年，江南的伏龟山崩塌，得到一只石匣，长二尺宽八寸，里面有铁铭文，说为天监十四年秋八月葬宝公于世。铭文有引言说宝公曾作寄语，大事写在板上，用帛覆盖，想要读他的人必须施舍几文钱才能得到，读完就覆盖上。当时名士陆坠、王云、姚茶等都不理解他的意思。有人问，回答说在五百年后道宝公去世，就把铭文一同埋葬了。铭文说莫问江南事，江南自有逢，乘机登宝位，跨犬出金陵，子建思南卫，安人秉夜灯，东陵家盗雀，随虎御明星。那些字都是小篆，字体结构完整，徐铉、徐凯、韩熙载都不能解释。等到李煜归顺朝廷，好事的人说李煜在丁酉年继承王位，就是乘机。开宝八年甲戌年，江南国灭亡，是跨犬。当王室围攻他们的城池时，曹兵驻扎在城南，是子建司南卫；潘美驻扎在城北，是安仁秉夜灯。之后太平兴国三年，淮海王钱俶率领全国入朝觐见，就是东陵。家盗雀，意思是没有钱。随虎御 是戊寅年。黄佑五年正月戊午日，狄青在归人铺击败农志高。当初谣言说农家种，狄家收。到这时，农志高果然被狄青击败。建炎三年四月，鼎州桃源洞发大水，巨石顺流而下，上面有文字说：“无为大道，天知人情；无为杳冥，神见人行。心言一语，鬼闻人声。范进满营，地收人魂。”金石属同类，属金的变化成为怪异的征兆。绍兴二年，李刚任长沙主帅，路过建宁，僧人宗本在县衙墙壁上题写：“东烧西烧，日月凄凄。”数日后，江西盗匪李敦仁入境，焚烧了该县，正是七月七日。淳熙年间，淮西争相唱汪秀才的曲子，说：“骑驴渡江，过江不得。”又跳反夜舞来应和。后来书城狂生汪格图谋不轨，周兵进入他家将他捆绑，他的儿子拒捕杀人，聚集恶少数千人为乱，声称要渡江。事情平定后，汪格也被处死。七年正月，余杭门外墙壁上有诗，其话语颇为怪诞，后来查得作者姓名，处以杖刑后遣送。主管城北乡的刘军济因诗查异常言论，获罪被削去官职，那首诗没有记录。十四年，都城市井中唱歌说：“汝亦不来我家，我亦不来汝家。”到绍熙二三年，这件事才在两宫之间应验。嘉定三年，都城市井制作歌词，末句都说东君去后花无主，朝廷厌恶而加以禁止。不久，太子赵寻去世。庆元四年三月甲辰日，有油桶放置诗送到皇帝面前的，下诏让宰相查究这首诗，没有记录。嘉泰四年，越人盛行唱铁蛋子白塔湖曲。不久，有一个盗窃金十一的人自称铁蛋子，谣传他斗死在白塔湖中，后来在诸暨县被抓获。后汉前幼年间，荆南的高从会在山亭下挖池，得到一只石匣，长一尺多，锁得很牢固。高从会认为神奇，平退左右焚香，打开石匣，里面得到一块石头，上面有文字说：“此去御龙吉些。”到建龙年间，高从会的孙子高继冲入朝，改任徐州镇守。龙与龙读音相近。太平兴国年间，京城儿童用木雕成盒子，中有孔洞，藏在腋下发出声响，号称腋底闹。后来卢多逊被流放荒远之地，人们认为这是谶语，指他在皇帝身边而掌管国家典章制度。天禧二年五月，西京谣传有东西像乌帽，夜里飞入人家，又变成狗狼形状。百姓大多恐惧惊慌，每晚紧闭门户深处躲藏，甚至有手持兵器驱逐的。六月乙巳日，传说传到京城，说能食人。李相中聚族还坐，叫喊喧闹到天亮，军营中尤其厉害，但实际上没有踪影，料想是妖人所作。下诏严加搜捕，抓获几人，审问都不是。政和七年，下诏修建神宝观，就是俗说的二郎神。京城人一向畏惧他，从春天到夏天，全城男女背土来进献，在大街上张贴告示，说某人献土。又有装扮成鬼使挨门催促那土的，有人认为不吉利，禁止了。后来金人卧离不围困京城，他们的国家称卧离不为二郎君。绍兴元年十二月，越州连续发生火灾，百姓谣传相互惊扰，说越江原石会再次起火。枢密院用军法禁止谣言，才安定下来。嘉泰二年六月，已故寻王张俊家起火。十天后，街市上谣传相互惊扰，说红衣妇人是火灾灾星下凡。京城百姓搬迁躲避，昼夜不得安宁，官府禁止谣言，后来也没有发生火灾。庆元六年十月，琼州谣传妖星坠落百姓郭妻家，声音像打雷。通判曾峰和琼山县令发公文惊扰百姓，后来都被罢官。签书枢密院是林存被假四道排挤，死在漳州路上。漳州有个富人存有很好的油闪木，林氏子弟想要购买，价钱高没能买到，于是拍着木头说：“收好收好，等假丞相来用。”德佑元年，假四道被贬死，郡守为他操办后事，最终用这块木头做了棺材。宋朝初年，陈抟有纸钱不能流通的说法，当时天下只用铜钱，没有人明白这话的意思。后来使用交子、汇子，再后来汇子价值越来越低， 所以有史道十八九指前飞上天的民谣。贾似道厌恶十九界的名称，于是改名为官字，但最终还是到了十九界，而官字价值更低，这就是指前不能流通了。宋朝在周显德七年庚申年得到天下，图谶说超过唐朝不到汉朝，一汴京，二杭州，三福建，四广东，又有寒冷在五更头的民谣，所以宫漏有六更。按汉朝四百二十多年，唐朝二百八十九年，开庆元年，宋朝国运超过唐朝十一年，满五个庚申之数。到德佑二年正月投降，共得三百一十七年，而出现六个庚申，如同宫漏的数目。建隆三年，有投降来到黄陂县，藏在树林中，吃百姓庄稼，又到安州、富州、襄州、唐州践踏百姓田地，朝廷派使者捕捉。第二年十二月，在南阳县捕获，献上象牙和象皮。乾德二年五月，有象来到里阳、安乡等县，又有象渡江进入华容县，径直穿过市场，又有象来到李州里阳县城北。乾德四年八月，蒲州兔子吃庄稼。五年，有象自己来到京城。雍熙四年，有犀牛从黔南来到万州，百姓捕杀它，获得犀牛皮和犀牛角。开宝八年四月，平陆县猛兽伤人，朝廷派使者捕捉，活捉进献石头。十月，江陵府白天老虎进入市场，伤两人。太平兴国三年，果州、阆州、彭州、吉州各州老虎为害，派殿直张延军捕捉，捕获百兽。不久，棋盘县老虎伤人，张延军又杀死七只老虎进献。七年，老虎进入萧山县百姓赵训家，咬死八口人。淳化元年十月，贵州老虎伤人，下诏派使者捕捉。至道元年六月，凉泉县老虎伤人。二年九月，苏州老虎夜间进入福山寨，吃掉四名士兵。咸平二年十二月，黄州长溪村两只老虎夜间搏斗，一只死了，被吃了一半，占卜说地方官有灾。第二年，知州王宇称去世。咸平六年十月已有日，有狐狸从皇城东北角楼出来，经过军器库到夹道，被捕获。大中祥符九年三月，杭州浙江边白天有老虎进入睡场，巡检于人诱挥戈杀死他。天圣九年五月，宿州捕获白兔。六月，泸州捕获白兔。明道二年六月，唐州捕获白兔。黄佑三年十二月，泰州捕获白兔。嘉佑三年六月丁卯日，交趾进贡两只异兽。起初，本国称进贡麒麟，形状像牛身，披着肉甲，鼻端有角，吃生草和果实，一定先用棍子敲击它的脚，然后才吃。到京城后，枢密使田况辨认它不是麒麟，下诏指称异兽。熙宁元年九月，抚州捕获白兔。十二月，兰州捕获白鹿。四年九月，泸州捕获白兔。政和五年十二月，安化军捕获白兔。六月，泰州军捕获白兔。七年十月，达州捕获白兔。宣和元年十月，淄州捕获黑兔。宣和七年秋，有狐狸从艮岳直入皇宫，占据玉榻坐着，下诏拆毁狐王庙。绍兴十一年，海州归属金国，全部迁空百姓到长江。二十年后，有两只老虎入城，人射杀他们，老虎也抓伤人。第二年，魏胜率州归顺宋朝，也迁空了百姓。汉代公遂说，野兽进入宫室，宫室将空，老虎猪都是毛类灾异。十三年，南康县雷雨，一群狐狸被震死在岩穴中，岩石都被震碎。二十二年，刘鹏老家猫生下几只小猫，都是三只脚。前到七年，潮州几百只野象吃庄稼，农民在田间设置陷阱，象吃不到庄稼，率领象群包围道路上行走的车马，收敛谷物吃掉，然后离开。淳熙二年，江州马当山一群狐狸抢掠人。十年，滁州有熊和老虎同时进入樵夫家，夜里互相搏斗而死。绍熙元年三月，临安府百姓家猫生下一只小猫，有八只脚两条尾巴。四年，鄂州武昌县老虎成为祸患。五年八月，扬州进献白兔。侍御史张颖弹劾守臣钱之望把灾异当作祥瑞，占卜说国家有忧患，白色是丧事的征兆。这一年，光宗去世。 庆元三年，德兴县一群狐狸进入百姓家。咸淳九年11月辛卯日黎明，有老虎出现在扬州市集，毛色微黑，都拨发官曹安国率领几十名良家子弟射杀他。至至十里亭之占卜说，一千天内杀死一位大将。于是在城外割碎他的肉来压胜。绍兴六年四月，中京大雪，打雷，几十条狗争相跳入土河而死，能救活的只有两三只。淳熙元年六月，饶州大雷震死在市集旅社的狗。庆元二年，抚州有狗像人一样坐在郡守的座位上。不久，郡守林廷艳死在任上。德佑元年五月壬申日，扬州禁止军民养狗，城中杀死几万条狗，交皮给官府。乾德三年七月己卯日夜，西方升起苍白气，长五十尺，贯穿天船、五车，横贯锦绣。占卜说主有战事。六年十月己未日早晨，西北升起三道苍白气，长二十尺，向东散去。占卜说游兵的征兆。太平兴国四年四月己未日夜，西北有白气压住北斗。雍熙四年正月癸酉日，白气从角宿、抗宿升起，经过太微垣，经过轩辕大星，到月亮旁边散去。至到二年二月丙子日夜，西方有苍白气，长短八道，向彗星扫过，经过天河，交错如交蛇。占卜说所见方位主军队胜利。咸平四年三月丙申日，两道白气横贯天空。五年正月，白气像彩虹贯穿太阳，很久才散。七月戊戌日，白气像阵型贯穿东景。六年四月己巳日，白气东西横贯天空。丁丑日，白气贯穿太阳。五月辛亥日，白气从卯宿出现到毕宿消失。六月丙子日，白气从合谷左右旗出现，分成几道消失。七月癸卯日，白气像彗星从西南方升起。占卜说有战争丧事。景德元年五月，白气贯穿轩辕，十几道苍白气象不匹，横贯天空。二年二月丁亥日，五道白气贯穿北斗，占卜为大风，宠臣有忧。十月丙子日，白气从阁道西出现，亮闪闪有光，占卜说宫中有忧。三年三月，白气贯穿月亮。四年三月己未日，白气东西横贯天空。庚申日，白气从南方出现，长两丈多，很久不散。四月庚午日，白气贯穿北斗，长十丈，占卜为大风。庚寅日，白气向布匹覆盖月亮，三丈左右。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丁丑日，两道白气东西横贯天空。五年二月壬寅日，白气长五丈，从东景出现，贯穿北斗魁及轩辕，占卜为战争，为雷雨。明道元年十二月壬戌日，西北有苍白气横贯天空。庆历元年八月庚辰日夜，东方有白气长十尺左右，在星宿度中到第十天，长一丈多，冲天九十多天才消失。二年八月甲申日，白气贯穿北斗。三年正月戊戌日，天空中有白气长二十尺，向西南行，贯穿太阳。占卜说边境有兵忧。四月癸卯日，两道白气从西北角升起，升到天空中央，首尾到地平线，向东南行，很久才散。占卜说旗下有兵寇。八月壬子日夜，白气贯穿北斗魁。九月辛巳日夜，天空中有白气长两丈左右，贯穿卷舌、南河，向东北行，一会儿散。占卜说风雨的征兆。黄佑四年十一月辛酉日夜，白气从北方近地平线升起，长五丈左右，经过北斗，很久才散。占卜说多大风。嘉佑元年三月，彭城县白鹤乡地上长出面。占卜说地上长出面，百姓将饥饿。五月，中离县地上长出面。至平二年四月丙午日夜，西北方有白气逐渐向东南行，首尾到地平线，贯穿角宿，一向西北，很久才散。占卜说有战争疾病瘟疫史。西宁九年四月庚寅日夜，白气长一丈，从东北方天市垣升起。元佑三年七月戊辰日夜，西北有白气横贯天空，主战争，应防备西北边境。元符二年九月戊辰日夜，有十道白气，各长五尺，主战争及大臣被贬。崇宁二年五月戊子日夜，苍白气从东南方升起，长三丈， 贯穿尾，鸡、斗、煮蛮夷进贡，旧臣归来。宣和三年九月壬午日夜，苍白气长三丈，贯穿月亮，主其下有叛乱者。靖康元年十二月丙辰日，白气从太微垣出现。二年二月壬午日夜，白气像彩虹，从南到北，一会儿移到西南到东北，天亮才消失。三月戊子日，白气贯穿北斗。建炎二年，杜充任北京留守，天上在军营中落下纸钱，厚达一寸。第二天与金人在城下交战，大败。纸是白色祥兆。三年三月，白气贯穿太阳。四年五月壬子日夜，北方有十几道白气像白卷。二十六年七月辛酉日夜，天上落下水银。绍兴元年，潭州在州城莲花池中得到白玉，孔彦州进献，下诏退回。前史认为玉变进白色祥兆，后来孔彦州成为大道。二月己巳日夜，东南有白气。十一年三月庚申日，金人占据长安，油酒都变成白色。三十年十一月甲午日夜，西南有白气从微秀出现，进入卯宿。十二月戊申日，白气从尾秀出现，进入枕秀，贯穿天市垣。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丑日，白气像带子，东西横贯天空，从斗秀出现，经过牛秀。隆兴元年十二月壬午日夜，白气出现在西南方，从微秀出现，进入卯宿。二年正月甲寅日夜，西南有白气，横贯天空像带子。乾道元年正月庚午日，白气出现在西北方，从魁宿出现，进入申秀。三月戊辰日，白气像带子，从申秀到角秀，东西横贯天空。四月丁酉日夜，白气出现在西北方，进入天市垣。辛丑日夜，白气进入北斗。乙巳日夜，白气进入紫微垣。十月己丑日夜，苍白气出现在东南方，进入翳宿。十一月丙寅日，白气像带子，从女宿出现，进入卯宿，东西横贯天空。三年十二月庚午日夜，白气像带子，东西横贯天空，从女宿出现，进入卯宿。淳熙十年正月戊子日夜，西南有白气向天河而明亮，南北宽约六丈，东西横贯天空，经过避宿到避宿。绍熙五年六月壬寅日夜，白气横贯天空，从紫微到亢秀、角秀。既有日日落之后，白气横贯天空，一会儿就散。庆元四年八月庚辰日，白气横贯天空。五年二月癸酉日夜，东北方白气像带子，从角宿到申秀。八月癸亥日，东北方有白气象带子，横贯天空。嘉泰四年十一月辛未日，白天有白气分成几道，横贯天空。嘉熙四年二月丙辰日，白气横贯天空。淳佑二年二月甲寅日，白气横贯天空。景定三年七月甲申日，白气像一匹布，横贯天空。咸淳九年，襄阳城中白气从西边出现。绍兴二年，宣州有一尊铁佛像，坐高有一丈多，接连几天自动前后移动，像弯腰靠近人的样子。不久州郡发生了火灾，火势旺盛，金属失去了它的本性而变成怪异现象。七月天上落下钱币，有的从石器水沟中流出，有钱的轮廓边缘和穿孔不清晰，可以穿起来一碰就碎得像沙土。二月，温州介福寺的铜佛像头顶的宝珠自动转动，光彩照射，整日不停。几天后火灾发生，寺庙被烧毁。淳熙九年春天，德兴县一户人家的镜子自己飞舞，与日光相互照射。庆元二年正月，泰宁县一个农夫得到一面镜子，厚三寸，直径一尺二寸，能照见水底，与太阳争辉，患热病的人对着他，心里和骨头里感到寒冷，后来被雷震碎了。